弟兄姊妹平安，大家平安。昨天呢，我在网上看了一些的新闻，看到有一条的消息，说中国的沈阳在东北地区呢，有一所大学发出了一条通知。发的通知的内容是什么呢？教育这些学生在圣诞节不要组织各种的圣诞庆祝活动。那么就有记者呢，就去打到这学校来询问为什么。就像刚才小燕传道在祷告中所说的，他说正好这个圣诞节的期间呢，是最容易让西方的宗教渗透的时间，所以在这个时间呢，不要这个学校的学生组织各样的活动。反过来来看呢，其实圣诞节期间也是我们传福音最好的时机。现在离圣诞节还有多久？还有一周的时间。那么我们借着这个最好的时机，今天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的，就是怎样做主的工，能够把福音能够传出去。那我们一同的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感谢你的恩典，我们是在你里边尝过天国滋味的人，尝过您爱的人，父，也就恳求你帮助我们，能让我们的眼光定睛在你的身上，让我们知道怎么来承担您的使命。父，今天就恳求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清清楚楚地明白您跟我们说的每一句的话语。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罗马书10:15有句话说，如经上所记，这是保罗说的，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的佳美。讲到了传福音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件的事情，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我记得非常清楚的一节经文，因为呢，我自己呢，就是说以前说是要当贵族，看到一些经文的话，我可算是贵族了。什么呢？我是有君尊的祭司，记得吗？对，他说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有君尊的祭司，神的子民，属神的子民。但后边一句话，神给我们这样的身份和地位，后边是让我们在这个地上的使命是什么？是要传扬救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存活在这个地上，我们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要传扬救我们出黑暗入奇妙者的美德。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传福音容易吗？容易不容易？我们上个月参加了一次约书亚团契的团契聚会，团契聚会呢后面有一个讨论的问题，说我们传福音的阻碍在哪里？那分成了很多的小组在讨论传福音，为什么传福音是我们的使命，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感觉到很多的障碍。这是讨论完最后的一个总结的内容。他传福音我们有多少的阻碍，有多少的难处。他说呢，有什么的原因呢阻碍我们传福音？说传福音以后没有果效啊，总传传传传传，没看到果子，心里有一种失落感。哎，传和不传没什么区别，就慢慢慢慢就不去传。传福音呢会被嘲笑，有没有遇到过被嘲笑？还有呢，说传福音呢，这个比较好。他说我自己传福音的时候，我没有见证，怎么跟人讲？没有装备，不知道怎么讲。还有一个说，我现在传福音一个最大问题，他说我周围啊，我一看没有非基督徒的朋友。这是啊，对，没有非基督徒的朋友。还有什么？还有家庭的阻碍。还有我太忙了，没有时间。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现在正在痛苦之中，哪有心情去传福音？ 这都是在团契讨论中讨论出来的传福音的难处，很多的难处。那我们怎么在这种难处之中来背负我们的使命？前些天呢，在弟兄姊妹的微信圈里头传了一个遇到的小故事，说一个姊妹敬拜以后呢，就去找到了牧师，说牧师啊，我跟你说一件事情，这个教会我不想待了，我要离开这个教会。啊，牧师就问他，啊，什么原因呢？他说，你看这个教会里头敬拜的时候，很多人低头在看手机，对，没有事情的时候呢，还低耳耳语说话，而且这个教会里头很冷漠。我已经来了那么久了，很少有人主动的跟我打招呼。这个教会不行，我要离开了。牧师就说，那好，在你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可以不可以让你做件事情？他说，好啊，牧师，你让我做什么事情？牧师说，你去拿一杯水，盛满一杯水，然后就从这个大堂啊那边走到这边，走到这边，然后再走回去，再走回来，走两圈。你要注意，不要让你这个满杯里的水洒出去。他说，好吧，我就去做吧。那这个姊妹呢，拿了一杯水，从这边走到那边，从那边走到这边，注意拿着这杯水，注意着走来走去，啊，走了两遍，很高兴地跟牧师说，牧师啊，你看你交代我做的事情我做完了，我已经走了两圈了，这个杯上的水没滴下一滴。那牧师说，好，那我问你，那你在走的时候，你看到你周围有多少人在玩手机？哦，姊妹愣在那里，她说，我专注在这个水上，我没看到外边的人。牧师跟她说，我们来到教会，如果我们的目光专注在我们的主的身上，我们就不会被外界的环境所打扰。传福音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目光可以完完全全地专注在我们的使命身上，我们就会胜过一切的苦难，一切的难处。所以呢，今天我们用今天的马太福音9章35节到38节，也是今天我们灵修的经文，来一起呢帮助我们，不管是大家还是我自己，就把我们的眼光专注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看看我们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在世上的时间来完成他的使命，也来帮助我们来思考我们在这世上怎么来完成我们的使命。保罗呢，在临前11章1节说你们该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当时我听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呢，我说，哇，保罗好自大哎，叫别人效法他。后来我明白，他不是说他已经完全，不是说他已经像基督那个样子，而是效法的像他一样效法基督，是要效法基督。所以今天我们也要效法基督，一直像保罗所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那么我们就下面一同的看看今天的经文，第35节，马太福音。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35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 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如果理解这段的经文呢，我们要更多的看一下的上下文，如果在整体的结构中更容易理解在这里头主所说的这些的话。如果再往前看一看，在4章23节，我给读出来，4章23节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大家看看是不是很相近。实际上呢，4章23节呢是整个这段的经文4章到9章的一个整体的前言，9章35节呢是最后的一个的结语。我们要理解这节的经文，是要整个的在一这个大段话里来理解。耶稣走遍了各城各乡，走遍了各城各乡。你知道以色列的大小有多大？有一个概念吗？说以色列的，如果按面积算，是北京的两个的北京大小。那多伦多好像和北京差不多大小吧？没有带这样的概念，就是 GTA 这个地区，它是用走的。犹太人呢有一个风俗的习惯，就是到一个客人的家里头呢，那么客人呢都让他的仆人准备了一盆水，不是咱现在上客人吃饭准备水去洗手吃饭，他是去了以后呢给客人干什么？洗脚。后来才有了耶稣给他的门徒洗脚，这是他们一个风俗习惯。其实当时呢都是用腿走路的，他们当时很多人是没有穿鞋的，光脚走路，好一点呢是穿着那种拖鞋走路，很辛苦。耶稣走遍了各城各乡。其实传福音是需要有辛苦的付出的，是要付代价的，不是想坐在那里能够叫轻而易举得到的，是要付出辛苦，付出代价。正好在准备讲章的时候，周五我们 chapel 的时候呢，那么在思想耶稣的工作，正好看了一节经文，在彼得前书2章4到5节，这节经文说耶稣，他说主乃活石，虽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神所拣选的，所宝贵的。后边是对基督徒说的，他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要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当时呢其他的 pastor 在分享这节的经文，他说我刚刚听过牧师在讲这节的经文，他说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活石，彼此建造宫殿。他说在这个宫殿之中，神的圣殿之中，每块的石头，你看在建筑中的每块石头，包括咱这个建筑，每块的石头都是要承压的，如果不承受那个压力，它就不属于这个的建筑。所以每个的基督徒做侍奉的时候是要承受压力的，是要有难处的。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跟主一样，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要准备着去受苦的，准备着承受压力的。耶稣走遍了各城各乡，耶稣是走遍了各城各乡，不是别人叫他去，不是拉着他去，他是自己走遍了各城各乡。从这里头呢，我还知道一个，就是传福音是要主动的去接触非基督徒的朋友，建立一个这样的圈子。不管我是参加哦孩子的同学会也好，我的同学会也好，还是我的娱乐的圈子也好，我要想办法建立这样的一个的圈子，认识还未信主的朋友。我的目的就是要把他带到主的里边来。我周围的有个弟兄真的是蛮感动，他建立了一个群，你知道吗，在这边的体育活动有一个活动呢蛮普遍，大家很多人愿喜欢， 就是打高尔夫球。那么他借着打高尔夫球，可以把这些福音的朋友能够介绍到教会里来，介绍到小组中去。他要刻意的去走到这些的人群中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其实不是在侍奉的开始，不是在侍奉的中间，从他侍奉开始一直到被钉十字架上，他都是在做这样的工作，传福音是不间断。我们上次团契的时候呢，我们有个分组，我跟一个弟兄在聊天，我说传福音，聊的时候呢，讨论的时候，我说这个传福音你觉得怎么样啊？他说我刚信主的时候啊，我很火热啊，我看到我周围都是不信的，看到我就去传，看到我就去传。但是我现在呢，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那个劲头了。其实传福音不是在你刚信主的时候去传，不是在某一时刻去传，而是从始至终都是我们的使命。所以耶稣走遍各城各乡这件事情让我们知道的，我们在这个完成这个使命的时候呢，是要付出艰辛的，是要努力去寻找的，是持续不断的一个的服侍。三十五节说耶稣走遍了各城各乡，然后呢说什么，说在会堂里教训人，传讲天国的福音。耶稣在传讲什么？走到他们中间去，看到了他们，耶稣在讲的是什么？教训他们，传讲天国的福音。那么什么是天国的福音？教训的是什么？其实马太福音里头呢，很有特别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把很多大段的讲论呢放在了一起，一共呢有五大段。我们呢现在看的灵修的正好集中在第一大段的讲论上，第五章到第七章是叫登山宝训。在这个宝训，登山宝训的前边，他刚刚开始侍奉的时候，耶稣在旷野里头受撒旦的魔鬼的试探40天开始侍奉，然后有一个前言，有一个大帽为他这个话有一个前言，是在4章17节。他说那时，从那时候起，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讲天国的道理，讲这些的东西，他讲什么？首先他讲天国近了，讲天国是真实存在的，讲天国是美好的，在里边。在登山宝训的刚开始呢，就是天国八福，八福里头说在天国里边有多么美好的一个景象。他说在神国度的里的人，他说你就会得到安慰，你必承受地土，你会得宝足，你会被怜悯，你会被称为神的儿子。这就是在神的国度里我们自己所要看的，看到的那个美好。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要宣讲的第一是要宣讲天国真实的存在，我们也要宣讲的天国那种美好。只有看到天国的美好，才会把人吸引到神的国度里来。在我们家呢，我太太是先信主的。我讲我自己怎么走进教会的。我太太先信主的。我太太先信主以后呢，真的我在她的身上看到那种神的工作。我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遍，在我们刚刚来加拿大的时候呢，我们夫妻关系是最糟糕的一段的时间。那么我们每天的争吵，每天的争吵。他想改我，我想改他，但是最后造成的结果呢，就是更多的争吵。我 我太太在这个时间呢信主了。信主以后，我明显感觉到的就是她不再跟我的争吵。我有时控制不住自己的怒气，我发脾气，我还去嚷，但我太太对我的回应呢都是很平静，不再是像以前似的，就是说啊，用一个手指头我指着别人，那有几个手指头指着自己，他就返回来。但是没想到他信主以后没有这样的反应了，很平静。你自己像那种火爆三丈，你什么也没有得到回应。不但是这个呢，后来他去教会有一段时间的时候，他有一次请我吃饭，他说他请我吃饭，我太太请我吃饭，我说错了，对，我太太请我吃饭。他说，今天你知道我在教会里学到了一点，学到什么了吗？我说你学到什么了？他说，我今天我学到了，他说家里头啊，男人应该是做头。真的很多的事情呢，我原来我想去改变他，用了很多的方法改变不了，但是我当时就感觉到，哦，我说这个的信仰好，这个可以改变一个人，在神真实的国度里的力量啊，这是真实的。然后从那天开始，我说以后去教会不用其他弟兄姊妹来接你了。以前其他是我原来是在一个福音堂，是有一个弟兄每次都来接我太太去教会，而且那个弟兄呢是色盲，所以呢他开车的时候总喜欢有句，哎呦没看见红灯。以前还不担心啊，这以后说我送你去吧，省得这个提心吊胆。然后我送太太去教会，真的是你看到在神国里的那种的力量，那种对人的改变，在神里的那种的美好，不但是在神的身上，在他的工作，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种的经历。我们在神学的时候学了一个词汇叫做己而为己。什么叫己而为己？就是说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天国呢已经在了我们的心里，已经开始降临。但是什么叫慰藉？只是刚刚开始，还没有完全，就像一粒芥菜种，它要生长，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那个藉，第二个藉是叫完全。但是我们信主那个藉，天国在我们心里的时候呢，我们都会体尝到神在我们里边的工作和美好。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做好这样的准备，要我们思想一下神在我们里边做了什么样的一个工作，能够把这样美好的工作能够向其他的那些朋友，福音朋友们能够分享出来。我自己在回想，我从信主到现在十多年的时间，神在我身上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刚信主的第一年，神呢是让我能够把我的谎言去掉。在这里讲，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多说一句都是出于那恶者。因为我跟大家分享过，以前我是做些生意的，那种说谎言好像以谎言为荣。但神呢让我信主以后，就用各种的事情来管教我。后来呢是我的女儿的逆反，这点呢让我学习什么？学习要勒住我的舌头，管住我的怒气。神做的还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我记得邵立群传道上次讲到的时候讲到了他们夫妻的关系，然后我下来我跟邵立群传道，我说我真的感谢你今天讲的这篇的道。他说因为神这些讲的都是神给我的功课。其实呢神也给了我很多的功课，就是在我们夫妻关系的调整上边。我以前分享的时候呢分享过，我们那阵呢是最艰难的时候信了主，但是信主以后 我们都信主以后，我们那种关系呢就感觉很美好，就说比热恋的时候还美好，这是跟大家分享过的。但是没想到以前很艰难，信主以后了，度过了一个又重新度过了好像一个的蜜月期，那种美好过后呢又好像恢复到了原状，恢复到原来的一个状况，又有了争吵，又有了这些的隔阂，又有了一些的东西。最近一两年，神呢是通过弟兄姊妹让我在操练在夫妻关系上的一个的功课。我最近跟弟兄姊妹呢在各种的场合都在分享，那天跟牧师在分享完了，牧师说有机会呢，他说你在讲道中也讲一讲，今天我再讲一讲，不是说我自己的事情，而是神借着弟兄姊妹的口让我懂得神给我的功课，让我能够享受到神里边改造以后的美好。神呢最近两年让我操练四个百分之百。第一个百分之百是一对夫妻看到我们夫妻的那种的状况，总是啊你对我不满，我对你不满，总是在吵架，然后呢他就推荐我们去了夫妻恩爱营，不是做广告啊，夫妻恩爱营。夫妻恩爱营学到第一点，就说如果是夫妻吵架的时候，双方各自啊都要承担百分之百的责任。那我自己就想，这件事情呢不是让太太承担百分之百的责任，我自己如果跟夫妻跟太太吵架了以后，我要自己想我自己那个百分之百的责任。这是第一个，一对的夫妻来帮助我们，神就借着他的手。第二个呢是一个姊妹，这个功课练了一段时间以后啊，然后说一遍，神呢很奇妙，让你练功课的时候呢每个时期给你一个重点，不是一下子给你，因为我们一下子也承受不了。这个练了一段时间，一个姊妹呢给了我一本书，那么一个基督徒讲家庭的书。我说呢读完这本书以后，我说一句话就总结了那本书讲的什么意思，就是呢我们自己要对自己的情绪负百分之百的责任。不是说回来以后太太有什么事情惹你生气了，哇一说你为什么生气，因为你怎么怎么样我就怎么怎么样，不是这样子，我自己要对自己的情绪负百分之百的责任。这是一个姊妹然后送我的一本书。然后后面呢还有学习的一个功课，是什么一个功课呢？神是爱，神是无条件的爱，愿意为我们承担一切。就是在我们做家务上面，其实我跟太太也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有时做这个家务活孩子的问题，你做多了我做少了，心里头很多的不满出来，很多的矛盾出来。神呢就借着这些一切的事情呢告诉我，其实他说人呢自己的问题自己的罪性往往都是看自己做事情多看对方做事情少。第三个百分之百是什么？第三个百分之百就是在太太做不了的家务上面，没做了的家务上面，包括照顾孩子做家务等等这些他没承担的上面，你有百分之百承担的责任。还是上次团契，我这不是三个百分之百一直操练吗？我跟弟兄分享，有一个弟兄在我旁边，他说你这三个不行，还得给你加上第四个。我说第四个是什么？他说那是我练的功课，现在告诉你，太太的批评要百分之百的接纳。要虚心的人有福了吗？对不对？你要谦卑自己，你为什么总结的你是对的呢？对不对？太太的批评，你有什么不可以把自己谦卑下来呢？不是说太太说的对都好，但是要有一个态度，太太所说的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是吧？这个态度，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所以四个百分之百， 我说在神的国度里的美好就因着练这个 四个的百分之百，操练这四个的百分之百，我觉得我跟太太那种关系又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原来呢我们夫妻之间呢吵吵闹闹，你这个不好他那个不好，但是后来慢慢呢叫相敬如宾。那现在呢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有一点开始可以彼此的谈论对方的问题，帮着对方能够来修改。这就是在神的美好，在神的国度里，神借着一切的事情可以把各样的事情能够让你来体验神国度里的美好。你可以把这个要准备好，要向大家分享。那当然刚才我说的不要变成太太回去跟弟兄说的，说你要操练这个件事情，操练那件事情，其实这是夫妻双方操练的，丈夫要操练自己的这些的事情，太太也要这样想。太太吵架了跟丈夫吵架了要说什么？哦，我要想我自己百分之百的责任。丈夫没干的家务，我想我要百分之百的责任去承担。那么我自己犯情绪了，我要考虑这个责任是我自己的。还有太太丈夫批评自己了呢，太太要怎么样？也要同样的去要接纳。所以要准备在神的里边这个神国度的美好，要去准备好向别人的诉说。神的国度是真实的，神的国度是美好的，其实我们今天每个的弟兄姊妹都是经历过的，我们要准备好要跟别人说。天国近了，近了，近了，是一种紧迫感。这里头是说呢，神再来的时间已经很快了，我们要做好准备。因为神来的时候，我们没有再有机会去传福音，没有机会再去接受福音。但是我在这里头呢，我在想到，其实另外一件事情也是很紧迫的，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不知道我们生命哪时会结束，不知道我们要带领的那个对象的生命什么时候会结束，所以我们能做的时候我们要去做，不要拖，一拖再拖。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回国，那么她有个表哥，我们就想呢就去他们家给他传传福音。然后下午到他们家他就跟我们说，哎呀，今天也不做饭了，然后上外头吃，咱先聊聊天吧。我们就想，好，聊完天反正还有机会，对吧？以后再机会说就好了。下午就跟他聊，他就在诉苦，他说你看我那么大了，我现在还要辛苦工作，我要为我儿子赚房子，他要娶媳妇儿。聊完了，聊完到吃晚饭的时间，然后呢我太太跟他就一起开车去饭馆，从他们家到饭馆呢差不多十几分钟。正在开车的中间，我开车中间呢，他说我突然间闻到那个，他突然间闻到有那个酒精的味道。他说我后来他说太浓了，我说受不了，他说我受不了了，你能停车吗？我就把车停在路边，然后他就下到那个路边就蹲在那儿，身上就哆嗦，我就搂着他。过了没多久他就失去知觉，叫救护车，中国的救护车是110了，叫救护车送到了医院，当天晚上就离世了，脑干出血。这个时机是稍纵即逝的，所以天国近了，我们是要抓紧一切的时间去传扬福音。耶稣在这里讲的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不单单是讲天国的美好，天国的真实，天国的急迫，还告诉如何的进入天国。他说你们应当悔改。进入天国怎么样进入天国？他说你们应当悔改。悔改是什么？改是什么？悔是什么？悔是我们知道认识到我们的错，我们的不对。改呢，要愿意改变自己。那么我们看后边 我们刚才说到里头登山宝训里头所有讲的那段的话，都是讲到了天国子民应该所承担的那种的品格。八福里头讲到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要虚心，邻里贫穷，要哀恸，要饥渴慕义，要连续等等，要使人和平，这都是基督徒应该有的那种的品格。你就这个当做一个镜子你来看。后边又讲到什么？他说你们要在世上做盐做光，你们要诚信，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还说什么杀人罪是怎么样？就是杀人罪，恨人的就是杀人罪。我们在里边是不是有恨人？还有奸淫，我们里边动了一念的就是犯了奸淫罪。所以讲这些有一个的目的，就是来告诉大家我们是罪人，我们在世上的一切的人都是在罪恶之中的。耶稣还在讲，我们在最终不是能靠着我们自己能成为耶稣在这里所说的神国子民的。那么只有唯一的道路，在约翰福音14:6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要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讲每个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才可以到神的国度，享受神国度的美好。告诉是一个美好的地方，也告诉了你的方法，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认识到自己的罪。所以我们讲的时候也应该同时把我们里边的原来的一种的状况告诉大家，告诉怎么在神的里边怎么能够调整，怎么能改正。其实耶稣治病是在治在了本上，治在那个罪的根上。准备一篇讲章呢，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说呢，就首先要让自己先受了感动。我就在准备的时候呢，就有一句话，正好也是读其他书，我认为是在准备讲章对我的提醒。那本书上有句话，他说有些医生呢总是迎合病人的性情，而不是努力治病。所以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只是为了一些表面的一些的事情，但是不是真正的把一个完整的福音呢传出去。但是耶稣在这里头能够把完整的一条的道路来教导大家，指给大家。那么一说这个医病，有表面的你要去医，那么真正的病根呢也要治。我呢来加拿大呢3个月以后就享受了加拿大那个医疗的那个福利。我以前呢在国内的时候呢有一次同样的情况，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呢疼呢在床上打滚。在中国的时候就去医院，就给我打了一针一个编号的，我现在也不懂，可能是杜冷丁一类的止痛针，啊，打完了，打完以后呢很快就不痛了。他说你就回去吧，我就回去了，不痛了，有痛不痛了，就回去了。然后在加拿大正好3个月，神的恩典啊，正好有了那个医疗保险的时候，我又在床上呢来那个疼痛的翻滚，就给我送到了，就也是打911给我送到了 Sunnybrook 那个医院里头去。医院呢晚上也给我打了止痛针，打完止痛针以后我说已经不痛了，跟医生说我现在可以回家了吧，医生说不可以，他说我没有找到你的病因就不可以让你走。转天早起就在那个起来以后就在那个车上啊，那个推车那病床啊，就推着我一个检查室一个检查室的走，最后找到了原因，胆结石。对，哦，他说找到了，这个不是很危险的事情，你可以回家了。其实呢神的恩典神的医治能够看到你的需要，也知道 你的病根。所以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也是要一个整全的福音，服侍心灵的需要，不是单单的是一种的心灵的鸡汤，而是真正的给予一种最根本的医治。这耶稣讲完了，然后后边呢，他说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前面是五到七章是讲福音，讲天国的道理，然后呢八章九章都是耶稣呢去医治那些的病人。其实传讲福音不单单是满足服侍那些服侍对象的心灵的需要，也要看到他们肉体的需要，去帮助他们。我几年前去四川有一次短宣，我在四川的时候呢跟他们聊，正好那阵呢正在汶川大地震以后的不久的一段时间，他们聊的时候呢，他说哎呀，汶川大地震以后呢，有很多的这种教会的弟兄姊妹组队啊，去帮助。他说有一种呢，引起人特别大的反感。什么反感呢？就是那些那个从那个堆里头，在那个碎石堆里头救出来的人，在旁边休息，等着转移的时候，他们就去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影响了其他的救助。就说你们稍微等一等可以不可以，他们还回答了一句话，还经文啊，他说那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其实这里头也是一个的反响，就是我们传福音，我们要照顾到他们心灵的需要，还要怎么样，还要考虑到他们肉体的需要，能够在这肉体的需要上也去帮助他们。那我们刚才看三十五节，如果回顾一下，就是我们在传扬福音一定要准备好，就是我们要让听众能够知道天国的美好，天国的真实，而且也知道进入天国的途径就是我们真的认罪悔改，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通过主耶稣基督能够到达天国里头去。同时呢，我们也要关注我们福音对象他的肉体的需要，去真实的去帮助他们。那么这是第一节，我们先看三十六节下一节，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其实呢，我们要整体来看呢，耶稣所宣讲的道理呢，在旧约的时候呢是很注重基督徒的行为，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在耶稣宣讲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们看这个登山宝训，那么耶稣所讲的不单单是外面的行为，也是讲的什么？讲的内心，讲的内心。有句箴言，有句经文，他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第二节在讲什么？今天的第二节在讲我们要去传福音做这些事情，而是真正的这些的动力的源泉在哪里？是在于我们的里边。耶稣在这里是怎么样？他看见了许多人就怜悯他们，是耶稣看到这些人就是去爱他们，全身心的去爱他们，就怜悯他们。他看到了周围的这些人，看到他们困苦流离。困苦是什么？困是困难，苦是苦难，流离呢？流离就像一个家，像流浪汉没有家，表达的是一种无助。就看到这些人在痛苦，在这些的困难苦难之中又很无助。在这里做了个比喻，就如羊没有牧人一样，羊如果没有牧人它会怎么样？你知道羊是很软弱的。羊呢有几个的特点，说羊呢如果没有牧人只放它自己在那里的时候呢，它自己不会找地方吃喝的，这片草吃完了就在这里，不会去找。羊还有什么？羊很软弱， 在草原上谁一直在盯着他呀？那个狼在盯着他，而且羊呢很容易得寄生虫。我有一个老乡在这边买了个农场，买了个农场以后呢，他说干嘛呢？他说我养羊。养羊他说很简单，我这个有草，有草呢就在我这个农场里吃草，吃完草完了以后买小羊，到秋天的时候羊就长起来了，我就再卖大羊。想得非常好。他养羊以后呢，过了一段时间我去问他，我说赚钱了吗？哎，他说别提了，这羊啊，他说虽然是吃草，但是他容易得寄生虫，然后我去给他请医生，那个医生的钱比我这个养羊赚的钱还多。羊容易生病，羊还怎么样？容易迷失方向，你不带他，他很难找回回家的路。羊还有一个问题，很多羊在一起呢，容易叫内杠，打架。这就是没有牧人羊的那种的状态。有牧人呢，就像诗篇23篇，就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耶稣呢，看到整个犹太地的这些人，看到他们，就看到他们这些的苦难，看到他们这些的难处。第一个呢，我们在这个社区之中，我们要看到我们周围的人的难处，这些难处呢有明显的。我记得几个星期之前有个牧师叫做 Stephen Hawkins， 在智利去服侍的，他服侍的都是哪些人呢？那是街头的流浪汉、吸毒者、妓女、无家可归的那些的孤儿，这些都是非常明显的，包括我们看到的有病痛的，这我们能看到他们那种的痛苦。还要看到一些什么样的痛苦呢？就是我们不明显的，是一种内心里边的，表面看好像衣食无忧，但是他内里边有很多的痛苦。这种不明显的例子呢是什么？就是那个困苦是在自己背着自己的罪，重重的压在自己的身上，不能自拔。现在有个字叫什么控，什么控，就自己在那个被控制住，逃离不出来。什么有金钱控、荣誉控、权力控、淫欲控，现在网络控，再加上还有一个叫信息控。信息控就是天天晚上睡觉了，上个厕所还拿出来手机翻一翻，真的是有的。
对，
各种的，在这种的各种的苦难中，心灵被这些罪的捆绑无助。那些明显的看到了要去帮。大家最近两天谁看过一个新闻，是叫《铁齿铜牙纪晓岚》里头的一个女主角叫什么？袁立。对，袁立最近的一个事情，她说呢，看到很多的照片，她看到了叫尘肺病人，中国600万的尘肺病人，她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呢，她就看到了他们的需要。所以我们呢，不但是看到这明显的需要，也要看到那些在我们周围那些不明显的心灵的需要。其实我们 Richmond Hill 这片的区域，更多的是我们那种心灵的需要。耶稣呢，看到了这些的需要，因为这是他的爱心，能看到这些的需要，而且是怎么样，他就动了什么样的一个心？他就怜悯他们，怜悯他们。怜悯是什么？怜悯是什么？怜悯就是看到时候呢，这个心里头呢被搅动，搅动，搅动起来。就我不去做，我都不安，我跟对方都感同身受，就看到他那种痛苦的样子，看到他那种根本不知道人生方向、没有定向的那种的样子，就很。我跟他好像一样，我一定的我要帮他，要救他，要一定的把他从这种苦难中带出来。在这里头呢，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内在的动力。耶稣那么去做， 我们也要呢爱我们整个的这个社区，我们周围的这种还没有在神国度里的这些人。我们要看到他们的苦难，不但看到他们的苦难，而且我们感同身受，愿意能够帮助他们，能够走出这种苦难，能够呢跟我们能够同得天国的福分。如果我们整体呢再看这两节经文，35节、36节，他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到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苦难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如果整体一看呢，耶稣他知道他在地上的使命就是要帮助这些流离失所的人。那我们看到，如果是他的这个在地上活的使命就是这样，如果并不是他生活的一部分，而是他生活的全部，那我问一下大家，就像团契，我们团契讨论的时候说我没有时间去传福音，成立不成立？不成立。我们中间呢有一个弟兄是做卖车的那个生意的，但是你看到他常常的把他的客户就带到教会里边来。有一天我跟他聊天，他说你知道吗，我卖车挺有意思的，他说我很少跟他谈车，对，我去了以后就跟他谈人生，谈理想，谈人从哪来到哪去，带他们去教会。他说前不久呢我跟他谈，谈完以后呢他也没问我车，没问我型号，最后的时候问了问他要的车没有，没有了他就上别的地方去转去了。转了几天以后他给我打个电话，他说我已经决定买哪个的车了，你能不能帮我买一下。其实呢我就说，我们的如果生命就是要承担使命的话，我们每时每刻都是可以做我们的工作。那准备讲章的时候呢，我跟传道人我说你们要给我一些的材料，那么有个传道人呢给了我一篇我们以赛亚团契的一个的见证。见证说什么呢，就是讲他在中国的一段的时间，这个姊妹呢经历了很多的痛苦，老姊妹，她在年轻的时候呢她就截肢了，那个脚切下去了好像1/3的一个的状态。后来呢他每年呢都要回到医院去2-3个月的时间。开始的时候他还问神啊，为什么我孩子还小，我还年轻，为什么每年都有2-3个月都让我住在医院里，不让我更健康起来。后来他就明白了，明白什么，他说明白了，神让我回到这个医院里是让我在这个医院里替他传福音。他说在那个里头有很多人因着我回到医院跟他们来宣讲唱圣诗，他们能够信主。所以苦难也不是理由。大家最近有看了一本书叫做，大家在网络上看的，正好我一看呢是我在神学院时候的读的一本书，叫《活出生命的意义》。啊，我找不到这页了，没关系，他一个名字，他是犹太人，他的家呢在二次大战中呢经历了很多的苦难，他的父母、他的兄长、他的妻子，都是在那个德国纳粹的集中营里头被杀掉了。你知道，在集中营里很难的一段的时间。他因此呢走出来以后呢写了一本书叫活出生活的意义，生命的意义。他自己讲的一个的理论就是建立了一套的治疗的方法，他的一套理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找到我们真正的生命的意义和目的。但是知道这些生命意义和目的呢，这些的意义和目的不是在我们里边找，不是说哦我今天在这里讲道成为一个啊多么好的传道人，或者是我自己能有什么的一个的成就荣耀事业财产，不是。他说你真正的意义不是在你的本身，而是神的，就是你的意义神是放在了你的周围，你只有在你的外边才能 真正的找到神在你身上的意义。他说你当找到你生命真正意义的时候，当你全身心的投入到神给你的使命的时候，你就会走出你现在的苦难。所以我们现在在回想阻碍我们福音的那些理由，哪个能成为我们阻碍我们的理由？唯一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承接我们的使命。第三十九节，于是对门徒说，要做的庄稼，要收的庄稼多，做工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前面讲了这些，其实你再往前看，这段的经文是承前启下的一段的经文。前面是讲耶稣自己在犹太地所承担的使命，那后面呢，十章开始呢，十章讲的呢，他是训练门徒，更多的门徒承担使命。他说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其实呢，他说这些庄稼成熟在那里头不是你们的责任，是神的工作已经在那里准备好了，你们要去的是什么？去收割。有时候传福音不是很难的。我太太，我们家太太是第一个信主的，那么正好当时呢，是我们俩吵架吵得很那个激烈的时候。有一天吵完架，我太太说，何勇，你可以不可以不吵了？她说你这吵我已经受不了了。那当时我还在醉里啊，我给回一句，我说啊，你的事情是你的事情，你怎么是我的事情？你在里头是你自己的问题。很痛苦，没有地方去这种说出来表达出来，很难受。他就出去走，就走到森克利尔和样的那个有一个的浸信会教堂，正好在那里头呢，我想是神的带领，就走进去，就听到了那个圣歌，他的眼泪就不停的下，就从那里头呢，他就愿意去教会。正好这个时候呢，他说以前也从来没提过，就在那周他去了教会以后，体验到在主里的那种的平安，那种的安慰以后，正好他正在学英文班的有一个，现在还不叫姊妹了，可能信主没信主还不知道现在，然后就跟他说，我去了一个中国人的教会，说国语的，你跟我去吗？然后我太太呢就很简单的就说，好，我去。就从那一刻，我太太呢就走进了教会，就信了主。其实呢，神已经预备在那里的，就是让我们去努力做收割的工作。有一个人统计过，你照加拿大的华人，如果你出去传福音还没在教会里面，你比如说邀请他去来教会一起听，有多少一个概率他是可以走进教会的，你知道吗？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统计？说在加拿大的华人，他们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出去然后把自己的朋友也好，把那些的认识的人聊完以后，要建立有点关系的，是这样的人，你邀请他教会，平均是14个人就有一个人愿意来到教会。14个人，你如果去做这14个人的工作，就会有人来到教会。牧师说整个的 Richmond Hill 有多少的说国语的人呢？17000人，再加上我们覆盖的面积更大，如果我们都去我们的做的工，那想想我们能收割的是一个什么的样子。所以呢，神在这里头来呼召我们要去做他的工，不但我们要去，还要怎么样？他说要去祷告，不但是你们要起来，而且要祷告在这坐在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成为神庄稼收割的工人。那今天呢，就是这几节的经文。那么现在想做一个结束，在这个结束的时候呢，我想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从去年开始，弟兄姊妹呢开始教我喜欢加拿大的冬天， 教我去滑雪。啊，也建议大家可以去一去，蛮好的，享受冬天，要不太长了。但是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学的时候啊，你知道吗？我在学滑雪的时候，我自己在 YouTube 上面 download 了好多的那些的 video， 看怎么滑雪。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看多长时间我可以会滑雪了？10次、20次，我确实看了很多那种片子，然后我第一次上雪场，我照样从上面连滚带爬的下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不但是明白这个道理，而是让我们可以在实际中来操练这个道理。我想问问大家，在这里头已经是基督徒的可以举下手吗？我基本上都是基督徒。那好，放下。我们也知道神的使命是什么，那我们现在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父，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得享这样的福分，得享这样的生命，不是只是让我们在你里边的一种享受，而是你也把使命放在了我们的身上。父，我们知道做你使命的时候有很多的阻碍，有很多的艰难，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榜样。父，就把这样一个的负担放在我们的心中。父，恳求您的灵现在就感动我们，因为我们是属您的子民。今天快到2017年的结束，快到您诞生复活的日子，父，在这里头您恳求在每个弟兄姊妹心中做工，让他们，让我们能看到您给我们传福音的负担。我们在这里头也恳求，让我们明白您在呼召我们。刚才举起手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愿意在主里的立志，不管以前我如何，在今年的圣诞节，在2018年，我愿意把一个不是基督徒的带到你的面前。如果我们是个家庭，也愿意把一个家庭带到您的面前。我们在主的面前也请把我们的手举起来，父，这是您给我们的使命，这是您对我们的呼召。父，请把手举起来，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立志，就恳求你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还有一个的祷告，那么就刚才我说的，其实时间是紧迫的。刚才举手的是已经是基督徒的，在这里还没有举手的，在这里也问一下，不要把一切的机会能够在我们的手中流走。还没有的也想问一下，今天就愿意敞开我们的心，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也愿意尝天国的滋味，天国的美好。那么也把我们的手举一下，让我们的天父能够看到。有没有今天愿意的？那我们把我们的手举起来，感谢主，感谢主，对，感谢主，对。今天不是说在向谁说话，而是真的是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父看到，我愿意在你的里边。那么一会儿呢，也请牧师为今天愿意敞开心的一同来祷告。一会儿点灯以后，我们愿意把一切的荣耀呢都归给神，感谢主。